各位莲友大家好，晚安，请翻开第八品118页，从147颂开始看起，请翻开118页，147颂开始看起。上一次我们从141颂到146颂讲修行人对于在高位的人，我们要修自他交换，去了解自己嫉妒的烦恼。今天我们讲第二类，对等者真修，就是对于跟你平等的人，或是呢跟你差不多的人呢，修自他交换，而能够呢思维呢，你自己心中有好胜跟好斗以及竞争的心理，然后在自他交换以后，你会了解众生心为什么会这样的升起。哎，可不可以帮我移一下幻灯片的架子？哎，右边移后面一点点，我看不到。哎，哦，好，哎，不是，对啊，这样好，谢谢。不是这一张，请刘老师，不是这一张，这是第一张，先放在最旁边，这个是总的纲目。对，从偈颂147首到150首，修第二类。对等者修真，对于跟你差不多的有能力竞争的人呢，修这个自己的好胜心、好斗心跟这个竞争的心理。这个呢，我觉得这一类会常常也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好，请看偈颂147，未令自优胜，力能等我者，众真亦记得，财力与恭敬。未令自优胜，就是说为了使自己在任何的表现都高出别人，所以在胜过于力，就是指财力、财物跟利益，能是指能力。凡是在你日常生活当中，或公司行号里面，或认识你的朋友里面，这个能力跟这个财力跟你差不多均等的人，等我者，这里的等当动词，就是可以跟我竞争或是指与我相等的人，我们常常都会呢对于这些人把它拿来做挑战的对象。在世间人讲说这个呢可以刺激我们所谓的人的生产的潜力，可是以佛法来讲呢，有人我的对立啊，这就是轮回的根本。众真亦记得，甚至你为了要高他一等，你甚至不惜的出面和他争辩，借这个机会能够击败他、击垮他，为了是自己赢得更多未来的财富、利益以及别人对你的恭敬。这个是这首的偈颂的意思。再看下面148，极力称无德，令名扬世间，刻意比功德，不令世人闻。说另外一方面，我可能也尽力呢向别人宣传宣扬我自己各种的善行跟功德，令名扬世间，好让自己的美名呢能够永远流遍在世界各地。就像我们中国古人常讲的所谓的留名千史啊，对不对？中国士大夫他会觉得在世的时候报效这个自己的国家，等他自己灭度以后啊，死亡过世以后，总希望呢皇帝封他为王位啊，或爵侯啊，或者立个碑啊，然后呢让他呢留名千千万万世。这是世间人求的福禄寿喜的其中一个求名。可是另外这样 刻意比功德，另外一方面，有时候我们也会起不好的念头，刻意的去批评别人的功德有所缺失或过不够圆满。这里的比就是指别人，凡是跟你对立的人啊，都叫比。甚至不希望不吝世间人，甚至不希望任何人听到他的优点，好，这是这首偈颂的意思。所以某一类的众生哈，从你的朋友当中或是日常生活所接触到的人，有些人哈很怕哦，别人不知道他好，他做了一桩事，他要夸张三分，三分以后他要夸张七分，然后表示你看我能干，你找我绝对没问题。其实说穿了，这是爱现的人。这以佛法来讲，这是呢细微的真上慢，很细微的这骄慢的心，而且生怕别人都不知道他。可是在中国的圣人跟古人呢、跟佛法的修道人，他刚好反过来，他呢就好像花园里的花啊，现在春天到了啊，阳明山花季也百花盛开，各地方花都盛开。你知道花啊，花开以后会结果。花当它成熟的时候，蜜蜂自然会来采的。花呢不需要跟它炫耀说，哎，我的花蜜比别人好啊，你非来我这家不能到别人家。这个譬喻是说，中国士大夫有德行的这个读书人呢、他都会呢把自己潜藏起来，好好呢我们叫藏拙。人要懂得谦虚，要懂得谦卑，把这个优点藏起来。可是当你真正呢有功德力，有德行，有学问的时候啊，人家自然会来请教，就犹如蜜蜂会闻到好的花蜜呢，他会来采。那中国也有一句话叫做有麝自然香，不必当锋利。麝是一种麝鹿啊，动物园里面摄入摄的这个淋巴腺跟唾液腺，它会分泌麝香，麝香是非常尊贵的。那这个身心很清净饱满的这个鹿啊，它的麝香呢，这个香可以在森林里传很远，它不必当风力，不用当着风口啊去让它吹而让别人知道。这是意思说，修道的人也是这样，应该懂得潜藏自己，潜藏自己的这个菩萨行跟功德，这样子呢，您因缘成熟的时候，就像百花盛开才能利益别人，否则像水果一样，还没成熟的时候，你把它摘下来吃啊，刚开始你会觉得很好吃，后来会觉得涩涩的，第三颗就把它吐掉，丢在地上了。好，所以可是有些众生刚好反过来，当自己没有德行，也没有学问，也没有智慧的时候，他总是会呢想尽办法去炫耀自己的才华跟德行，好让别人来赞叹他。其实这是细微的真上慢啊，很细微的烦恼，这是要值得去改进的。请看149首。复当引无过，受供而非他，令我获大利，受尽而非他。他说有些人呢，他会设法的要隐藏自己的过失，受供而非他，就是呢到处要去炫耀自己，让自己接受到别人的恭敬跟供养。非他，这里的非当动词，就是指批评别人，让人家得不到丝毫的好处，令我获大利，反而呢使自己获得名利双收，受到人家恭敬，而那个不让呢任何人都得到任何的名闻跟利雅。也就是说，他目的呢是赞扬自己，不希望别人得到名闻利雅。这个呢最具体的例子就是佛在世的时候，提婆达多，大家都知道提婆达多跟佛陀呢是多生多劫的冤亲债主啊。佛在世的时候，提婆达多跟阿舍世王的王子，他们两个呢相串联好，共同想要害释迦牟尼佛。因为呢提婆达多发心要帮阿舍世王成为新的国王， 阿舍世王的王子啊。阿舍世王呢，可以帮助提婆达多取代佛陀的地位，成为新佛。因为当时在古印度的时候，婆罗门教非常兴盛，释迦牟尼佛所创造的我们的佛教，在婆罗门教里面的想法是叫做呢，是婆罗门教的民进党，就是改革派的。因为佛主张一切众生都有佛性，连奴隶都可以出家，那婆罗门是不能接受的。可是慢慢释迦牟尼佛他的德行智慧感动了恒河流域两岸很多很多的国王，他的势力就越来越庞大，他有教主，有教团，有教义，慢慢的呢，很多其他宗教的人，比方说像提婆达多就是一个例子，他非常嫉妒佛陀，甚至呢他看到佛啊是跟他有抗衡的力量，所以呢他决定呢派很多很多的刺客去杀佛陀，可是最后呢都没有成功。有一天呢，这个阿舍世王就跟他说，没问题，佛再怎么厉害啊，但是我想他对畜生就是动物啊可能没办法。那阿舍世王说，我有一只巨大的恶象，哎，让你去运用吧。这时候呢，提婆达多就想，太好了，象是畜生吧，他想可能佛陀不会感化他吧，他就呢看好佛陀每天清晨要进入王舍城托钵的那条路呢，他就交代这个驯兽师让象呢，大象喝酒，象一喝酒了以后，酒精啊过度啊，然后他就会惊惶失措，然后呢把狂象放出去，准备把佛陀给踩死。那他想说，佛陀一定会非常傲慢的，然后呢这个摘不下脸，所以他一定呢也会被这个恶象给踩死。这时候提婆达多就坐着说，若释迦牟尼佛被我取代了，那我就是新的佛陀，他就做他的美梦。第二天的早上，佛陀跟比丘就经过要这个托钵的路，要进入王舍城。当时那个真的大象狂象就冲出来了，很多的佛弟子跑过来跟说，佛陀太危险太危险，你赶快停吧。有些比丘也是惊惶失措的这样乱跑跟乱叫，最后呢他们就撤退了。最后佛陀说，没关系，我龙毒龙都能够降服我知道怎么处理。这时候释迦牟尼佛就往前走，只有阿难尊者跟着他，因为他是佛陀的弟子侍者跟堂弟。这时候很多人都准备看热闹，有挤得水泄不通的，有些呢会担心佛陀被伤害，有些呢就很久听到说如来的神通力广大无边，他说或许今天可以看热闹，看看佛的神通力怎么样。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哎呀，甚至呢印度也流行赌博，立刻旁边很多人就开始一二三，你赌谁会赢，好，那种场面是非常复杂而且混乱的。但是佛陀呢，他知道当罪象呢这个狂象往他奔的时候，释迦牟尼佛举起手，他入了慈心三昧，身上放金色的光，他说了一首偈颂，就说，汝莫害大龙，大龙出世难，若害大龙者，后生堕恶道。所谓这里的大龙是指佛陀，好，佛啊当了转轮圣王一样，他说你不可以害这个佛陀，佛陀百千万劫才难遭遇才出世，佛陀目的是要救度众生，若是你害佛陀的话，你立刻会堕入到畜生道。结果没想到这个狂象虽然喝酒醉了，那立刻呢听到这个偈颂以后啊，哎，立刻就停下来了，而且呢用鼻子就立刻呢碰触着释迦牟尼佛的双腿顶礼，而且呢还绕佛的三匝，然后呢才离去。所以在场的人呢，结果赌徒很多都赌输了。那这时候更人讶异的是呢，因为这狂象而且非常凶猛的这个，竟然会被佛陀调训得非常温和，而且从此以后就不害害人。因此在当时的印度，大家都赞叹的说，沙门瞿昙，瞿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名字，他说竟然呢不用刀跟杖啊就可以降服这个恶魔啊。啊，所以呢国内呢全国上下连国王对他都在非常佩服。当然这个阿舍世王跟这个提婆达多，那他的美梦呢就这个破灭了。佛陀呢这个降服了这个 龙以醉相以后，他说了一首很长的偈子，是文言文，我把它翻成白话。他说啊，醉相因为心中充满了嗔心，而想要来攻击天中天，就是佛陀。百姓呢都抱着不同的心来呢赌钱看热闹的。他说虽然大象的体型犹如泰山，对不对？力量非常的大，可是呢佛陀就做狮子吼，一吼呢就把他呢的心中的这个真心啊也震撼了。所以佛陀为了明念怜悯广大的众生出现于世，当然连狂象他也有佛性，所以佛陀可以用慈心三昧而度脱他。所有的人看到了佛陀降服了狂象，所以僧俗呢都非常的踊跃欢喜，从此对佛法更具有信心。所以佛陀讲完慈心三昧以后，就告诉比丘说，不用怕，我们继续安住在正念真知，到王舍城去托钵吧。从此呢，王舍城的那一天呢，大家非常欢喜，而且供养食物也就更多。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是对治残暴跟凶暴最佳的武器呢？是慈悲心。所以你必须有大慈大悲心的功德力，这里是指慈心三昧。你有慈心三昧呢，你才能够啊，真的对付所谓的残暴跟凶狠的众生。慈，我们大家都知道是给众生快乐。慈心三昧又叫做白光明慈三昧，所以一般在修慈心三昧的时候，观想的光是白色的，因为白色可以净化对方的贪嗔痴。嗔心一起的时候，我们中国医术讲怒气攻心啊，怒气也伤肝啊，对不对？所以嗔心一起的时候，假如你可以可见光波的话，你的头上放的都是黑色跟灰色的光。但是你要降服这个嗔恨的众生呢，你应该观想白色的光。好，所以这是大乘菩萨的慈心三昧。在咸鱼经里面记载，修慈心三昧最有成就的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又翻成阿逸多，又叫做慈氏菩萨，慈悲的慈。为什么呢？因为他过去世呢，在过去无量劫的时候，有一天遇到一尊佛在大众中跟大家说法，大众呢默然而坐。他突然呢在那个有一个比丘入定了慈心三昧，他身上放出来的光呢跟佛陀一样啊，百千万劫难遭遇。那金色的光芒在场呢，只有佛陀的光最庄严，还有那个比丘入了慈心三昧，结果所有其他的比丘呢身上都没有光。这时候呢，有一位叫做昙摩留支王，见到释迦牟尼佛的光明非常的庄严啊，超过于日月，所以他就呢走过来向佛陀顶礼问讯。然后旁边他看到说，诶，这位比丘的光啊也跟佛一样庄严，他就请问世尊说，这位比丘修什么法门呢？他入什么定呢？为什么他的光这么殊胜，而且庄严等同于佛陀？佛就告诉他说，这个比丘入了叫做慈心三昧。这个大王听到以后就非常的欢喜，然后就发心要修慈心三昧。因为这个大王他的心意生生世世都非常的调柔，对一切的众生都平等慈悲，所以所有的众生看到他都非常欢喜。释迦牟尼佛说这个故事，这个大王昙摩留支王就是谁呢？就是弥勒菩萨的前身啊，所以他多生多劫都是修慈心三昧。慈悲可以生无量的福德，所以慈呢可以得到福德无边。因此传到我们中国呢，在印度啊，这个弥勒菩萨的像呢，是呢，假如你有机会看印度的佛像或西藏的佛像，它是戴宝冠的，脚是交脚的，交叉的，然后呢他手转法轮像，右边呢是莲花，左边是如意宝瓶，这是代表世间弥勒菩萨是当来下生佛。可是我们中国人呢、喜欢的是布袋和尚，布袋和尚也是弥勒菩萨的画像。因此乃至于我现在发现最近很多经济不景气，家里呢这个 殿里面都供了什么？弥勒菩萨，皆大欢喜。当然弥勒菩萨你常常用皆大欢喜的心去做生意，还是会分呢慈悲心啊，招揽的生意也是会福德无边的。所以中国人比较喜欢是布袋和尚的像。那布袋和尚最有名的一首偈子叫做，我有一布袋，虚空无挂碍，展开遍十方，收拾观自在。啊，我没有写没关系，我听你们听。我有一布袋，一布袋是什么？每一个人心中的这个度量。我有一布袋，虚空无挂碍。我们凡夫心中都有个布袋，七上八下的挂满了什么？家庭、儿子、妻子、儿女、财产，对不对？我们是不太自在的。可是弥勒菩萨说，所有的众生，我有一布袋，虚空无挂碍。展开的时候可以遍十方，净虚空遍法界十方，就在你现前的一念心啊，展开遍十方，收拾观自在。当你把这个心收回来的时候，你要观你的正念正知是不是真正清净而自在。所以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又叫一个观自在菩萨。啊，观世音菩萨跟弥勒菩萨的缘很深，因为他们都修慈悲法门。弥勒菩萨在因地的时候碰到紧急苦难的时候，还是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因为大悲观世音菩萨过去无量劫已经成佛，叫南无过去正法明如来现前观世音菩萨。所以修弥勒菩萨法的人，很多人眼尖修观音法门。比方说谁呢？玄奘大师。玄奘大师到西天去取经的时候呢，他就是专门念般若心经，他也是念弥勒菩萨跟观音菩萨。他曾经有一个两个很特别的故事哈，修慈心三昧而成就的。就是有一次玄奘大师到了这过了中亚金兵国以后，到了一个吐蕃的国家。吐蕃国家那时候当时呢流行用人来祭天啊。他呢结果呢一般都是用呢抓当地的漂亮女孩子来祭天。可是呢有一天他们看到了玄奘大师，然后他说，哎呀，这个人呢是高僧，皮肤那么白那么嫩，来祭天的话一定的功德很大，他就把他抓了起来。那玄奘大师被抓了，抓了以后呢，那吐蕃呢就在他旁边咚咚咚咚咚咚跳，就像那个你们看到那个所谓的原住民啊，或是这 Aboriginal 那种原始人哈，就在旁边起锅炉啊，帮他架起来，然后再这样子，他准备要煮他或是供天。这时候玄奘大师说：“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他说：“和尚，你还有什么事吗？”他说：“和尚是要念经修行的，对不对？在你供祭天之前，你可不可以给我十分钟啊？我念念经吧，对不对？也好歹为你们祈福。”他说：“好吧，那快点，快点，十分钟。”那时候，玄奘大师他就一入定，他就念南无大慈弥勒菩萨这样子，他就入定。那他的神智立刻就上升到兜率内院去了，见到弥勒菩萨，他就开始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他念的是梵文，他很虔诚的念，他就跟弥勒菩萨说，我有难啊，众生太苦了，我不要回去了。弥勒菩萨说，不行，你的愿望还没了，我会加持你。所以弥勒菩萨一放光，他一弹就回来。可是弥勒菩萨一放光的时候，他被绑在那个架子上呢，就是一下子呢变成呼天动地啊，狂风暴雨通通现起来。他们当时的人就说，哎呀，这个是圣人，这个有神通不得了，这我们不能祭祀他。就所有的坛呢通通都就被摧毁，然后呢玄奘大师就坐在地上。那他就问那个土著说，你还要杀我吗？他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后来呢玄奘大师就为他说法，然后就皈依了。这是第一，好，他是玄奘大师也是修入慈心三昧定，见到弥勒菩萨，还有他专修的法门，遇到紧急苦难的时候念般若心经。所以般若心经的功德力很大，那你不要小看它只有216个字，你反复的念呢可以降除一切魔。而且念般若心经的时候，一切般若会上的佛菩萨都会现前啊，在小品般若经跟大品般若经里面都有写。第二个故事是玄奘大师呢，他到了印度去参访很多很多国家的时候呢，他曾经啊遇到一尊檀香木雕的观世音菩萨，非常的大。在印度当时在他的《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呢是非常有感应的。他呢 丢了三个花圈，他呢请佛菩萨做证明。他拿花圈那丢了这个三次，那他问了三个问题。第一，当时在玄奘大师大约唐朝的时候，因为经典陆陆续续翻译到中国，各宗各派有时候会有争执，所以有人说一禅提是没有佛性，有人说一禅提是有佛性。一禅提就是说他集住到没有善根啊，非常糟糕的众生，无恶不造，这样的一禅提有没有佛性呢？玄奘大师认为是有。好，那他就问，他就拜大威观音菩萨说，菩萨请问一禅提有没有佛性？我认为有佛性，若我的想法是对的，因为我没有看到经论，他没有看到大涅槃经还有很多其他的经论，他说若我的想法对的话呢，请我丢的花幔掉在菩萨的右手，右代表正嘛，就他就念观音圣号，然后一丢，真的那个花幔就掉在那个檀香木的观音菩萨右手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问说，大悲观音菩萨，此去我去西域啊，为了利益众生啊，这个取经，一路上呢妖魔鬼怪很多，我能够活得了回来吗？我能够满我的愿呢，继续翻译经典吗？玄奘大师只有活到63岁啊，待会儿解释，他寿命是很短的，因为一个人冰天雪地这样长途跋涉啊。然后呢，结果呢，他说若能够满我的愿，请花幔丢在菩萨的左手，就他就念观音圣号，结果一丢，哎，花幔又套在观音菩萨的左手，他说啊，太好了，我的愿望会圆满，也就是说这一路上他遇到什么灾难绝对死不了。第三个，他说请问观音菩萨，我这辈子会弘扬佛法利益众生，请问我将来我的愿望要上升兜率内院，因为他说十方佛国土啊，还是弥勒内院好，他十方诸佛他都很赞叹，但是他跟弥勒菩萨的缘很深，他发愿要做弥勒菩萨的弟子，他说舍此报身，我是不是一定会往生弥勒净土呢？他说若是满我的愿，请花幔落在观音菩萨的头顶上，结果那个一丢了以后呢，第三个花幔就正套在观世音菩萨的头顶上，所以他就顶礼三拜了。所以呢，讲这个例子是可以告诉你，印度很流行用花幔在念佛跟念咒的时候呢，做这样的祈请跟加持。当然因为我们凡夫功德力不够啊，没办法亲自见到佛菩萨，可是假如你功夫很深，禅定力很深的话，你可以在发愿说，在禅定之中或梦寐之际，请佛菩萨现身而为你加持跟说法跟证明。我再讲一遍，就是你发愿在禅定之中，就是在你诵经啊念佛这个心清净的禅定之中，第二个或是梦寐之际，在晚上做梦的时候，佛菩萨可以为你说法啊，因为定跟梦寐之中这两个地方容易突破时空的障碍，然后佛可以现身为你加持，而且灌顶乃至于为你说法。假如以波州三昧的话，念佛的话是90天昼夜不中断念阿弥陀佛，在定中阿弥陀佛亲自现身，你可以问他佛法。当然你定中能够见到佛的话呢，当然啊，你将来一定是会出轮回的。所以在波州三昧经里说，若有众生现身在禅定之中或梦寐之际见过阿弥陀佛的话，那你应该勇猛精进，舍此报身，你一定会往生极乐世界。好，所以我刚才讲的是这样，修慈心三昧它是有很多很多的功德力的啊。古来弥勒菩萨有这个缘啊，这个玄奘大师也有这样的缘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刚才讲说提婆达多是因为这个想要夺世间的名利供养哈，149颂说得到自己的名闻利养，所以呢他不惜打击释迦牟尼佛，可是呢佛陀是用慈心三昧而降服了他，降服他所放的什么呢？就是这个狂相。那当然狂相最后也得度了。另外第二个故事，下面一个出自于阿育王经， 记载阿难尊者他的弟子一个叫莫田地尊者，他也是用慈心三昧，然后降服了寂宾国的龙王，而把佛法传到那边。寂宾国就是现在我们讲的克什米尔附近，鸠摩罗什大师的故乡就是在寂宾国。假如你现在有看到比如说大陆寻奇啊，或放眼看世界介绍中亚寂宾国的时候，他们会拍这个当地的这个导游的记录幻灯片，也非常的庄严。当然古代的话寂宾国是非常兴盛的，现在呢当然佛法讲无常法嘛，时间呢是会变的，所以有些地方也没落了。好，当阿难尊者他要入灭的时候，他曾经交代他的弟子叫做一个莫田地尊者，他说你要把佛法传到寂宾国去。可是莫田地尊者他心中想说，寂宾国现在是由龙王所统治啊，而且这个龙王非常的凶啊，也非常的毒。那这时候呢他说要佛法要传到那边，第一个要先降服龙王。于是莫田地呢就进入三昧，然后呢产生神通力，让寂宾国呢大地六变震动。这时候龙王都吓到了，奇怪怎么会有人呢跑来我的这个国家。他龙王也有神通，才看哎呀原来是这个莫田地尊者来了。那这时候呢他打算呢就想跟莫田地尊者兴师问罪。这时候呢龙王想要用这个口中喷出的这个嗔心之火烧掉这个尊者的功德力。那莫田地尊者立刻就进入了慈心三昧，结果没想到他一喷的火呢立刻都火焰化红莲，就变成红的莲花掉下来。接下来龙王很不高兴，然后呢心大风大暴雨，结果莫田地尊者呢他连袈裟呢衣角都没有被吹动。这时候龙王又更生气了，然后呢兴起大雷雨闪电，然后用闪电呢要击败这个莫田地尊者。没想到这个闪电一打呢，通通变成了曼陀罗花从天上掉下来。结果呢想了各种办法呢都没有办法，最后呢龙王呢抬起大山准备要压死莫田地，没想到也变成了呢碎的泥土，然后变成花。这时候空中呢就天人就说了一首寄颂，他说大风吹动不宜衣角，雷雨气胀变为天花，譬如雪山日光所照，西界融消无有疑余，入慈三昧火不能烧，胀气胀毒害不尽其身。好，我解释一下，他说大风不管你怎么吹，你都没办法吹动尊者的衣角，你用各种打雷闪电武器都会变成天花。就好像在很高很高的雪山虽然是冰天雪地很多年了，可是当太阳光一照的时候呢，雪也会被融化的。他说龙王啊，你要放下你的嗔心。这莫田地尊者呢他入慈心三昧，火没办法烧，任何武器都不能烧伤他，你应该啊虔诚的归敬三宝。龙王看到这样以后他真的吓到了，因为他用尽他一生所有的神通力呢都没有办法动摇这个莫田地尊者。最后他就问他说，尊者啊，你到底要什么呢？他说我来跟你化缘，寂宾国土地通通供养我。他说怎么可能，我供养你那我老人家住哪里啊，办不到。他说这是佛陀受记的，我受我的老师阿难尊者的托付，来这个在寂宾国要建最殊胜的莲花床，而且度众生打坐坐禅，他叫做最胜坐禅处。他龙王的时候很惊讶说，哎，真的是佛陀所说的吗？他说是的。他说好吧，那我就答应你要多大。他说就像我所现在坐的床座大概这么大就可以了。那个龙王想，你坐的大概呢就方圆四尺嘛就可以了。他说好，那我答应你。结果一答应以后呢，没要想到呢莫田地以神通力啊，他坐的这个袈裟呢变成更广大无边，把整片寂宾国都再盖住了。哇，这时候龙王就非常的赞叹他的神通力。他说这次和你来的到底有多少人啊？他说有500阿罗汉会来这边弘扬佛法利益众生。那龙王说 真的500个吗？那我欢迎佛陀的教法传到我们的国家，利益众生，也利益我们这些龙女、龙子、龙孙啊。所以龙王的确有很多眷属的。他说，假如少掉一位尊者的话呢，我就把你的土地给要回来。这时候莫田地尊者啊，入定观察，的确500阿罗汉已经在天空中飞了。他说没问题，绝对500个圣人会到。就从此以后呢，莫田地尊者而且带了很多圣人，还有度化当地的居士，也带了很多居士来到了这个山，而且他为了教化这个山的人有可以生存，莫田地尊者还教他们种郁金香。所以最早的郁金香呢，古代 是在济宾国。那当地的人呢，除了种花之外呢，可以得生活之外，也常常以花供养佛陀的圣像，因此佛陀的教法就慢慢的就兴盛。后来从印度传到中亚济宾国，再传到中国。那鸠摩罗什大师就是出生在济宾国的。所以这个例子是说，佛陀本身可以，佛陀的弟子正阿罗汉的圣者也有慈悲的心，慈心三昧。那你修慈心三昧要修得好的话，必须要修自他交换。好，所以请看150首：无喜观望彼，沦落久遭难，令受众嘲讽，尽相共责难。他说凡夫常常呢，我这里是指凡夫，凡夫常常会满怀着呢幸灾乐祸的心理，希望看到别的众生呢都长久的沦落颠倒，甚至遭到很多的危难，甚至呢有些凡夫还故意会欺负其他的众生，让他成为众人嘲笑的笑柄，以及大家竞相指责的对象。这个呢就是很不好的心理，幸灾乐祸。所以讲到这里就想说，第一，我们要修这个自他交换的话呢，第一个在利害上竞争，第二个在名闻利养上你人家求恭敬，第三个你看到人家是幸灾乐祸的心理的时候，你要把自己转过来想成是他嘲笑别人，他跟牙针，他喜欢幸灾乐祸，这样子的话你就比较能够体谅他的心境，说为什么他会生起这样子的烦恼。然后这是第一层。好，第二层呢，你再转过来自己观想说你是被欺负的，以及是被幸灾乐祸的对象，那你更能够体会到一切众生受的苦。这个就是修自他交换的方法。在这里我突然想到，在西藏里密续里面，无上大圆满里面有一个教法是说，若上师为你灌六道众生的这个顶的时候，要出轮回的时候，你必须模仿上师做动物，比如你说做狗，你就必须这样站着狗，而且那个姿势是很苦的，而且你要汪汪叫。然后呢，你做蛇的时候，你就要学着在地上爬，上师做你也跟着做啊，当然这种教法在台湾目前不会公开，但是在西藏很流行。原因是什么？当你呢观想自己在地狱的时候，寒冰地狱，你就一直发抖，你要用观想，透过这样子的观想让你知道六道众生他是真的很苦的，你才会升起大悲心，知道吗？好，这是其中的一个教法。甚至呢，有时候他要你观想成为猴子的时候，上师在树林里面跳，跳了半天，好，跳半天，你也要跟着跳，你跑不上呢，你就得不到这个教法，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要想说，将心比心啊，你看到一切的众生，你纵使在直接上你不能够帮，立刻帮他，可是你在间接上，起码你应该学到《日菩萨行》说，把自己的立场跟他的立场换一换，去体会他的苦。请你要体谅法师也很辛苦。很多莲友一打电话来，师父你有空吗？你也没想我在干什么啊？你挂完电话你可以休息，我从来没休息过啊。所以我在国外会训练说，第一句话说，哎，你好吗？你正在忙吗？ Are you busy right now? 你现在很忙吗？我方便跟你说话吗？你有没有想过，当你打电话给你朋友了，呱啦呱啦的时候，他正在很忙啊，锅子快烧掉了，或者紧急的事情他在处理啊， 所以我会觉得现代的人呐、啊，不太会尊重对方，常常呢不会想对方他现在在做什么。好，假如你不会懂得自他交换的话，好事情也会变坏事情。为什么？因缘不具足啊。佛法讲一切是因缘法，你恭敬一切的众生，其他的众生也会恭敬你，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好，所以请看幻灯片，要对治自己有好胜跟好斗的心。好，第二类，下面一章，刘老师，第二，在普贤十大愿里面要修什么？恒顺众生愿啊、不是这一章，下再下一章，这一章上次讲过，就说对治自己，好斗跟好胜跟这个竞争的心，这是众生的烦恼。当然在商场上或在工作上呢，你会觉得说，哎，这个竞争是理所当然的，没有错。可是你有没有想到什么叫做好跟坏呢？好坏是比较出来的，你把对方打倒了就代表自己好啊，对不对？所以世间人呢，只会告诉你我们要由我执而产生好斗好胜的心理，其实这是轮回的毛病。因为好斗啊，习惯成性的话，心会非常的狠的，狠到呢我们中国人讲杀人都不眨眼，这是真的有这样，那你的心就等同于魔王一样。好，可是这是众生的病，那你要对症下药的话，药呢就你要不跟众生斗，不跟众生争，那你应该什么礼让他忍让他，应该要修恒顺众生。那修恒顺众生有得到什么好处呢？请幻灯片移一下。修恒顺众生会得到正知正念，而且会一切祥和的利益。好，看到最后，最后得到什么样的利益？就是会得到正知正念。因为当你常常修恒顺众生的时候，你的心呢比较会体谅别人。好，当然这里的恒顺要有智慧。好，听好，菩萨利益众生，假如众生呢所做的事情是跟善法相应的，他应该随喜功德，也应该顺着他。就好像父母教你的小孩，孩子也有佛性，他有时候呢所讲的呢问题不一定是错的。我碰到呢，现在呢时代真的不一样，叫一世纪啊，这个资讯时代影响非常多，很多很多的这个佛弟子莲友或是父母都来找我，都说师父孩子真的很难教。我说对，因为你也要什么跟得上时代，你也要学习。为什么？众生啊，我的经验呢、啊，其实不管再怎么样，孩子他都要被尊重。所以很多小孩是这样子，你教他，你说你假如用命令的语气，你现在给我做什么做什么，他就是呢明明你讲的是对的，他心里呢就跟你讲不要，是吧？叛逆期。还有一个，他没有被尊重啊。所以修菩萨道的佛弟子莲友，你不但念佛很虔诚，你教小孩你也要尊重他，他也有佛性。他虽然在人生的经验上知识上不得你多，可是你知道在无量劫轮回里面啊，来生一投胎转世，或许你的孩子比你早日成佛啊。他一勇猛精进的话，他不一定就成佛了，对不对？所以也不要轻视你的孩子跟你的学生，那他对的地方你应该鼓励他。所以恒顺众生是说，众生若是对的，他的选择是对的，你应该给他鼓励，给他希望，给他帮助，伸出这个帮助的双手，他会被肯定的。但是假如他选择的是错，比方说你的小孩现在要出去好，要去跟人家玩剑，剑容易刺伤自己的眼睛，那你不要立刻跟他说不可以去，我告诉你，他说不可以去，整个头啊，他还是去了。你应该问他，你要当众生选择对的时候给他鼓励，选择错的时候呢，你应该帮助他思考跟成长。怎么帮助他？你可以反问他，你出去的话，假如你的眼睛被戳到的话怎么办？他说哎，不会了。他说不，你现在给我想，假如你现在把他戳到怎么办？你痛还是他痛啊？你戳了假如失明了怎么办呢？或者你被戳到的时候谁来付医药费啊？他或许会想一想，然后你再问他，你今天真的一定要去玩这个刀跟剑的游戏吗？ 你会不会觉得另外的游戏可能会更好一点呢？或许你帮助他这样思考以后，他会告诉你说，好吧，老妈，我去打篮球咯，对不对？他就不会啊，说被你压抑。很多小孩子是这样，就是他跟父母跟连友沟通不好，是表面上在你面前反正都听命于你嘛，转个头呢他就做他的，那就很糟糕了。你就永远不知道你的孩子在做什么。当你骂他的时候，他会跟你说，反正哦，跟你沟通也没有用，你这么阿爸，哼，我也知道答案如何，所以我就自己做决定了。可是当孩子这样讲的时候，作为父母跟连友的这个指导或当老师的，应该好好反省，或许你的沟通方式是太强硬了。为什么？你没有恒顺众生。他也有佛性啊，他做的不一定完全都错，所以对的要给他鼓励，错的要帮助他分析，跟他思考而成长。这样子的话，你自己才会对很多的细微的缘起法观察得很清楚，这叫做获得正念正知的果报。而且你跟这位众生沟通呢，会得到一切非常祥和的因缘。换句话说，跟大家分享有些勉励，在公司行号里面，你遇到那个跟你喜欢争，喜欢跟你斗，或是呢喜欢跟你别苗头的这些朋友，其实忍让跟退让啊，是很好的秘方。忍让跟退让并不代表你一下子呢很丢脸或是弱者，忍了以后退一步海阔天空，你的心量比他大，智慧比他高，处理的比他更好的时候呢，他会更佩服你的德行跟学问的。所以佛弟子有时候表面看吃亏啊，你多修慈悲观，退让一点，其实你将来影响对方的力量会更大。想一想刚才我举的那些佛弟子或是佛陀本身，为什么他各种刚强难化的众生碰到佛陀，佛陀都会有大慈大悲的柔软心去调伏他，因为佛陀也修恒顺众生。好，待会我还会讲一些故事，也是释迦牟尼佛亲自教化众生，也是修恒顺众生的例子。好，请看下面第三类，151颂到154颂，修对卑者，对谦卑的人或对卑下的人，修怎么样对治你的共高我慢。请看151。俱云此狂徒，欲与无争无相争，才貌与慧识，种性您等我。他说，有些人他若非常骄慢的话，他就会说，哎呀，你这个人哦，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你竟然想喊我这一告高下，一较高下，难道你的见闻、才貌、才智、相貌、出身和财富可以跟我相比吗？根本是不堪一击的。有时候我们碰到人呢，我们也会起这样的骄慢心。接下来看152，故令闻众口，其颂无甚德，毛树心欢喜，浑然乐陶陶。他说，有时候当我们傲慢的心现起的时候，故令闻众口，我们呢会设法使一切的众生故意佩服我很伟大，让自己听到说，哎呀，你看啊，众人都齐声的对我很歌功颂德，众人对我很礼敬，而且毛竖心欢喜，就说对我呢是很恭敬又很害怕，就好像寒毛直竖一样，欢喜若狂。这时候你就很得意，得意洋洋的，浑然乐陶陶，完全陶醉在自我一片的骄傲的喜乐当中。哪一个最适合的一个去？哪一个是最好的例子，你知道吗？做中国的皇帝，皇帝都喜欢啊，跟他讲吾王万岁万万岁，有没有？很多人喜欢巴结他，对不对？其实皇帝也很喜欢人家拍马屁的。其实细微来讲，我们众生也是喜欢人家对我们拍马屁啊，那顺你的这个骄慢心啊。所以中国人有讲的，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啊。人家对你讲不好的话，不一定是人家对你不好，有时候是真的好朋友他才会讲不好的话，是因为他真的为你好。所以儒家曾经说过，孔夫子说，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好人说他好， 坏人说他好，这个是坏人，因为好坏都说他好，这个表示相怨，这个人很狡诈奸猾。好人若是说他好，坏人真的说他坏，这个是真好人。孔老夫子就教我们这样分辨。同样的，在你的公司行号跟朋友相处里，因为巴结你的人不一定是真正好人，因为他都让你啊乐淘淘，头都冲昏了头，然后最后就说，哎，老兄怎么样啊，我需要你帮忙，他都是有目的的。可是呢，我们讲有直有量有多闻，真正你正直的好朋友，他会劝你的时候，有时候是忠言逆耳，是不太好听的。那不太好听的时候，你应该先放在心里面，好好去听一听，去思维个一天，或许修一天的这个数息观，然后你再去思维他讲的话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你应该欢喜接受，没有道理你就呢随他而去，这样子你才能够一对治自你的交犯心，第二你才会呢在公司行号领导的时候遇到真正的好的，我们讲战友，好的同参道友。所以我们常常世间人常说，相识满天下，知音有几人呢？知音有时候是在什么患难见知己啊，在真正苦难的时候啊，真正很帮你的，那才是值得你去交的朋友。好，再看下面一首偈颂，153，彼父无夺取，若为无从仆啊，为子为与。知深仇，其余悉罢取。他说，一般人假如他有骄慢心的话，对于别人比富，别人有财富，他呢想办法要用各种处心积虑的方法去夺取对方的财富，甚至呢要求或强迫对方为我工作啊，做我的无从仆。纵使对方因为屈服在你的权威之下帮你工作，而一般狡猾的人呢只给他对方呢足够生存的这个资金，剩下的这个一切的利益啊就完全霸占为己有，这是这首偈颂的意思。我想在这个社会就看得到很多，比方说很不幸的，全世界现在都出现很多贩卖人口的例子，对不对？我前几天还听过很多人就在东南亚时代啊，东南亚的国家就说啊，把家财变卖啦，或是从大陆呢变卖了来台湾工作，结果呢被贩卖人口的这个集团呢，到最后呢都啊这个强迫呢做个所谓的风花雪月的这个行业啊，或是呢赌徒啊，或是呢做黑社会不良分子啊。所以霸占劳工的利益，而且还贩卖人口，这个果报将来是会很凄惨的。现世报的话是你的孩子啊或妻子或家人有一天也会被人家贩卖，来生呢会做牛做马，生生世世还众生的债呢还都还不完的。可是一般的众生呢，他说不学习佛法他是不管这些的，可是我觉得学习佛法的人呢应该深信因果，作为警惕，看到你的朋友这样劝他，你说啊，这个天理昭彰啊，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就算你不是佛教徒，可是你想想看，天下嘛，将心比心。若是你自己的孩子或你的家人或你的亲朋好友被人家贩卖，你作何感想啊？对不对？作为一个菩萨行者，应该要劝，起码劝三次。反有一天他堕在地狱的时候说，你不要说我当初没劝过你嘛，对不对？作为菩萨的行者，看到你可以劝，可以去影响别人的时候，你应该尽心尽力，起大悲心，起菩提心，去劝导众生。好，请看154，令彼乏安乐，恒常欲祸害，我执于生死，百般折损我。他说，令彼，比如说有些众生想要想尽办法使对方一切众生失去安乐，让他呢恒常欲祸害，让他常常祸不单行或颠沛流离。可是啊，这是愚痴的做法。佛弟子知道，我执于生死，百般折损我， 我跟所有一切的众生在无量劫里面生死长夜里面为什么会轮回受苦呢？就是执着这个自体的我执。我执这样的情节曾经让我这个不下过百千万次的在轮回里面受苦。前面讲这个恒常欲祸害，在西方，假如你现在看西方的电影，很多都有暴力、色情或者，但是西方，我在国外读书啊，有时候我看到一些电影，西方现在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夫妻结婚为了呢是什么？夺对方的财产，想尽呢对方可有家财万贯，表面上假结婚。过了几年呢，得到了钱呢，可以想尽办法。最后呢，因为在国外买枪很方便，枪呢甚至可以把自己的太太或小孩啊或先生杀死，然后呢再远走高飞，另筑一个新窝。这样的电影呢，我觉得现在在台湾啊，在全世界都非常非常的流行。这个说明什么呢？现在的人心啊，好坏差距很大。好的人很好，精进修行的佛弟子也很多，可是不是佛教徒的人呢，狠的心啊也非常的多。菩萨的利益众生在人间呢，我们也要有慈悲之外，也要有智慧。遇到有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呢，你要小心，要谨慎。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第一次出国的时候，我的师父就千方百计，一次、两次、三次的劝我们所有的佛弟子说，到了国外哈，你要看到人发生车祸或意外呢，不要去主动去劝他。我们在国内以前人心比较厚道啊，你看到人家的赶快去救他，对不对？可现在呢，你要知道，你虽有慈悲心，但要有智慧。你去救他，你又要反过来被他反咬，反咬一口，那时候怎么办？念大悲观世音菩萨。假如你不幸被他告到入监狱里面去，或被绑啊。绑架或是被判刑，我告诉你，假如你真的是不幸啊，而真的被判刑的话，那表示你过去也造过恶害过他，所以你应该安心去受报。但是呢，因为你念观音圣号，你也会服刑呢，会由长的变成短的。但是假如你真的起悲心去救度众生，很不幸有些众生起恶心反过来咬你一口的话，那我问你，你念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呢，这个灾难也会免除，免除的同时你的功德力也会增加，这个是要提醒大家的。所以这个时代你去帮助众生也要有智慧，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打电话给警察，警察他会来处理的，知道吗？你在高速公路发生车祸啊，你立刻打电话给救护车啊，给警察，警察跟这个救护车的医护人员会来处理，那个你也就尽到帮他的心意啊！你千万不要呆呆的你下去。在美国不但是电影如此，事实上很多例子也可以，因为美国买枪是合法的，你随便去帮他，他转过头来，来钱给我，不然绑了一声就把你的尸体丢在荒郊野外了。所以末法时代的众生是很复杂的度众生的同时你不要被众生度走了。讲到这首寄送，说明呢最大的烦恼呢是什么？就是对于卑下的人，我们修自己对治自己共高我慢的心。你转过来想想，你今天是被人家轻贱的人呢，被人家瞧不起的人，你的心有何的感受呢？再反过来，你再观想到说你是高位的人，你看到比你可怜的人呢，你会起大悲心去关心他。好，请看幻灯片。所以在普贤十大愿里面，要对治自己这个骄慢的心啊，要修呢礼敬诸佛。我慢是一个毛病，那对治的方法是要礼敬诸佛。礼敬诸佛得到的果报是什么？获到尊重深意。也就是说，我们众生这个骄慢的心是无始劫而来的，那你呢必须要用礼敬诸佛去对治它。礼就是指这个礼节，敬呢是心中有存恭敬心，礼敬诸佛是很重要的。然后呢你可以得到尊重深意。